雅典的新卫城。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蓝天白云好时光。
哇，巧妹，你今天心情很好呢。
是因为今天天气很好的关系吗？
才不是呢，是我刚从风光明媚的希腊旅行回来，所以心情格外的好啊。
哇，就是那个有蓝的发亮的天空，洁白到会闪到眼睛的房子，还有好漂亮的海的希腊吗？
啊，是啊，不过你还少说了一样哦。
少说了一样，是什么啊？
是历史悠久，充满神话气息的古街了。
没错，尤其啊，是雅典卫城的神殿，让我最流连忘返了。
巧妹，你还真的很喜欢复古的东西呢。
哎，你们知道吗？现在的雅典卫城可是新卫城哦。
哦，新卫城？我记得这些神殿都已经破损不堪了，为什么是新卫城呢？
哈哈，新卫城的意思是，在这之前，卫城已经有神殿建筑了。
啊，这我倒不知道呢。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旧卫城的损毁呢？
这就要从两次的波西战争开始讲起了。
波西战争我听过，这是波斯和希腊的战争。
没错，波斯人与希腊人都是亚利安民族。这两个民族虽然有共同的起源，但是在许多方面却是格格不入。
就像波斯帝国在军事、政治方面极有成就，可说是后世建立统一帝国的典范。希腊城邦则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有诸多创建，成为近代欧洲文明的泉源。
嗯，在这些相异之处外，日渐发展的两个政治势力也不免发生了更直接的冲突。
嗯，好像谈到历史，总是免不了战争哦。
是啊，西元前490年，波斯军队由雅典东北方的马拉松海滩入侵，但是雅典居然在几乎没有得到其他城邦援助的情况下就击退了大流士的军队。
哇，我以为希腊人都很温柔的呢。
这场胜利大大的鼓舞了雅典的斗志，它证明了希腊步兵可以打败波斯步兵，也激励了其他希腊城邦勇于反抗。
哎，之后呢？
对呀，叮咚，第一次波西战争是希腊赢了，那第二次呢？
西元前480年，波斯军队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在船队的伴随下，沿着希腊海港再度侵入了马其顿地区。后来，甚至连雅典也被占领，雅典的卫城被焚毁成一片废墟。
啊，
那希腊输了吗？
啊，没有，希腊诸城邦最后还是艰苦地赢得了这场战争，而雅典也确立了在各城邦中的领导地位。在领导者伯里克利的带领下，雅典人决心要重新设计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雄伟的辉煌的新卫城。为此，他毫不吝惜花费，甚至动用相当于20年的税收。
啊，好多钱哦！难道不会有人反对吗？
当然有啊，不过伯里克利面对诸多指责，不但不退缩，反而在公民大会上公开向众人发表演说，人们被他所说的话感动，于是继续支持他的做法。而在新卫城建成之后，也正如伯里克利所想的，不但大规模的建设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行各业人才，来此朝圣、观光和贸易的人潮也为雅典带来了源源不绝的财富。现在换我问你们喽，你们觉得卫城还有些什么功用呢？
嗯， 我想想看哦，平时卫城是雅典的市政中心，一旦发生战事，这里马上就成为市民最安全的保护伞，对不对啊？
我想的比较简单呢，从卫城身上可以感受到雅典人对于战胜波斯人以及雅典身为希腊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骄傲与光荣。
哇哦，芋头，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呢。
可惜的是，卫城的建筑与珍贵的雕刻后来还是饱受战火摧残。
但不可否认的，不管经历多少磨难，卫城依然像是雅典的天空一样，永远充满了明朗与欢愉，就像是当年领导着整个希腊的雅典人一样，永远的昂扬而意气风发。